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你最大的忧虑是什么呢？这个忧虑是否已经缠绕你很久很久了呢？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，很自然的大部分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呢、我们心中所想的大部分是我们很亲近的人，当然也因为是身边很亲近的人，我们很多时候会为他们担忧啊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但是如果我们总是聚焦在身边的人事物，把他们的事情呢永远放在心上，为他们忧虑，又或者为自己的未来忧虑，那么我们的心眼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被打开，去看见神恩典的丰富哦。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永远是还没有解决的困难，而没有看见上帝已经赐下的恩典。无论你现在面对的困难有多大，无论你面对这个忧虑已经有多少年，让我们继续凭着信心来向上帝祈求仰望，也求神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更有国度的眼光哦。让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而且也让我们经历到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。把心中的忧虑重担卸给神吧，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。多么深愿我们每一天呢，都能够在困境当中经历从神而来那出人意外的平安。或许你已经为一件事情祈求很多很多年了，不要灰心，不要丧胆，主说他必定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继续更多的明白他的旨意，继续能够按着他的心意求，相信按着主的时候，他必定要成就的。先来读这一篇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伊林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，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《少忧虑多祷告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最重要的寻求，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八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八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少忧虑，多祷告》。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八节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最重要的寻求，在这个资讯爆炸的年代中，我们可能因为太多不同的万一的剧本在脑中萦绕，因而心思意念变得凌乱，甚至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已经成为你的忧虑。但是所幸我们有一位天父， 它可以赏赐我们身心灵的平安。身为他的儿女，我们有特权来到他面前祷告。耶稣说，当你把忧虑交托给神，并祈求他的平安，就必得着。我们寻找天父的同在，就必寻见。如果我们叩他的门，就必给我们开门。当我们专心地祈求、寻找、叩门，神也会以喜乐、平安和盼望来回应我们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在这里将自己献上，向你祈求、寻找和叩门，恳求你垂听我的祷告。我渴望经历你同在的安息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远地》节目，我是刘文，想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，听韵诗班的《神啊，我寻求你》。
神啊，我寻求你，哦，神啊，我可想你，干旱之地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1879年的这一篇讲章，至今呢，我觉得仍然是深深的能够扎进人的内心呢。斯伯珍在1879年以诗篇第106篇4到5节这两节经文：“耶和华，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，求你也用这恩惠纪念我，开你的救恩眷顾我，使我见你选民的福，乐你国民的乐，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。”来提醒弟兄姐妹不要误入时下信仰极端的个人化哦。信仰极端的个人化在100多年前呢，就已经是教会中的问题了。现今的世代更是在很多很大的教会看到极端的信仰的个人化，觉得只要自己信就好了，不需要与弟兄姐妹有任何的往来。信仰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的事情而已。如果你没有听到上一集的陪你读书栏目，我们读到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第71章，不要标榜受苦的上半段，那刘文觉得挺可惜的，建议你呢可以再回听这一集的节目啊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接续把这一章对我个人来说呢大得帮助的信息读完了。好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道王子斯伯珍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第71章，不要标榜受苦。在上一回上半段呢，我们看到要求完美的人却常常定罪自己哦，还有苦待己身其实是敬虔的偏差。另外也谈到了信仰不是遁世主义，还有不要认定自己要的才算是祝福。那今天我们看到下半段，首先呢这一段很重要，会提到属灵人不悲情。一起来读这一本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第71章，不要标榜受苦下半段。属灵人不是哀怨的人，而是喜乐的人；不是一直在软弱中，而是经历主刚强；不是时时活在痛悔中，而是有上帝的医治；不是一直在卑微里，而是有上帝的祝福；不是一直被上帝破碎，而是在主里有安息。愿圣灵在你们心中动工。读圣经不要越读越觉得自己不够好，而是认识圣经越多越坚定信靠上帝；不是不断的祈求哀怜，而是起来传扬主的爱；不是经常自我控告，而是喜乐满意；不是一直自觉够不上，而是有主同在；不是抱怨世上的乌烟瘴气，而是有喜乐的诗歌涌流心中；不是经常疑心落入仇敌的攻击，而是经常享受上帝的祝福；不是担心黑暗势力的笼罩，而是常与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美善；不是常陷入过去的伤害，而是知道有主保守，否则伤害更深；不是与别人比较，抱怨上帝亏待没赐福。上帝是你的产业，是你永远的福分，主的恩典不用比较。属灵人不悲情，我们因着信来到主面前，在主里常常喜乐。再来，第二是苦行式的信仰，一直将自己框定在可怜的光景。中古世纪修道院有苦行修士，现今这些人是不是在仿效以前的修士呢？我不从人外在的表现来论断他们的内心，只有上帝知道人内心的故事。这些人的信仰特征是 经常表现得小心翼翼，唯恐上帝会离开他们。他们读到一篇好文章，或听了一首美好的交响乐，或吃了一顿美食，或和朋友欢聚之后，就要赶快悔改，以免在这些美好中忘记主，偏离主道。他们要吃粗茶淡饭，才能确保上帝不会离开他们，禁绝娱乐，才能与悔改的心相称。他们的危机是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以其表现而定，不是依靠上帝给他儿女不变的应许。他们也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弟兄姐妹，论断别人吃得太丰富是不洁净，穿得太好是属世，讲话不悲情是不敬虔。他们重视与主同在的感觉，忽略了我们蒙恩是耶稣成就了救赎，这是主同在的确据。他们与人在一起，若与主同在的感觉消退了，就认为那些人妨害他们与主同在，就赶快离开人去追捕那感觉。这种危机是追求与主同在变成追求一种捉摸不定的感觉，生活上美好的人际互动变成他们自我定罪的理由，要与别人不同造成他们过度的压抑。他们会像浪子责怪猪吃豆荚吃得津津有味，他们不屑吃豆荚却饿得很。天父赐给他儿女美好的食物，他不肯回父家，自己没有吃的又抱怨猪吃太多。这种期待美好又定罪美好的是人性的矛盾。浪子要回到父家才有美好的食物，不能留在养猪的地方，要天父过来找他。浪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他第一次讲是在远方，第二次是在家门口。他在远方放猪的田里讲这话时是饥肠辘辘，饥饿促使他行动。他回到家之后又讲这段话，父亲就给他肥牛犊吃。成为上帝喜乐的儿女，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喜乐。上帝不要我们带着忧郁，使世界更忧郁。在平安无事的日子，别活得像个殉道士，享受一点美好，就误以为是贪爱世界，结果花许多力量在自我定罪，以致无力分享福音，无力见证主恩。我们为爱耶稣的缘故，视世界如粪土，但是视世界如粪土的人，不一定是为了爱耶稣。受苦不是蒙恩的要件，仰望耶稣才是。受苦不是仰望耶稣最好的角度，罪人蒙受主恩才是。受苦不是贴近上帝赐福的捷径，上帝的爱才是。他知道我们的需要，受苦不是得上帝安慰的条件，单纯回到他面前才是。受苦不是一直看伤口，是要仰望耶稣。我们的伤口并不重要，耶稣钉痕的伤口才重要。受苦的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耶稣头上的荆棘冠冕。不要用你的受苦来效法耶稣受苦，没有人像耶稣那样为世人的罪受痛苦。信仰不是效法他的痛苦，而是信靠他，接受他，体会他的爱。耶稣的痛苦是因为背负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没有背负别人的罪，不可能经历耶稣的苦。耶稣要我们因他的救赎常常喜乐，成为天父的儿女要凡事谢恩，上帝没有要我们成天受苦。正如诗篇第106篇所说的，上帝用恩惠待他的百姓，也会用这恩惠纪念你。上帝眷顾他的百姓，也会眷顾你。你要以救恩为乐，称颂上帝。信仰是单纯的，蒙恩是容易的。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罪人，悔改就蒙恩，没必要大叫我好痛苦，我好后悔才蒙恩。真实的信仰是主为我受苦，不是我为主受苦。耶稣从坟墓里复活升天，我们不可能也躺到耶稣的空坟里，非要从那里升天。受苦绝非蒙恩的起点，蒙恩的起点乃是耶稣的救赎。你是与耶稣同死的人， 不需要用你自己的受苦来证明自己死到什么程度。有些人一直记住过去所犯的罪，或是后悔昔日所犯的过错，以为因此就不会再犯，以为汲取教训是得洁净的要件。其实人得洁净是因仰望耶稣，是记住耶稣的应许，而非记住自己的罪。许多人得耶稣赦免，却仍为罪感到遗憾，因他记住自己所犯的罪。耶稣赦免你的罪，你也要忘记过去所犯的罪，将罪丢在救恩里，不必一直念念不忘。天父赦免我们，不再纪念我们所犯的罪恶，不要自己忘不了。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你的罪，你不要像吸墨汁的纸，在你的心里留下罪痕，使罪的印象在记忆中不断扩散。第三，蒙恩的人是单纯的，如同与主钉十字架的那个罪犯的祷告：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这个祷告提醒我们，是耶稣纪念我，耶稣纪念我是我得救的确据，不必担心耶稣有没有纪念我。可怜的人啊，真实的信仰不是迷失在要求完美里，不必为了分别为圣就害怕与社会接触，否则我们无法引领为信主的人。我们不是钻研什么样的祷告，上帝才比较会垂听。不要以为自己看不到上帝，上帝就看不到你。不要一直向上帝抱怨自己不够好，不要以为没有神迹就走不下去。不要一直调焦距，期待将主看清楚一些，而是像诗篇第119:18所说的：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不要带着沉重的心过地上的生活，愿主在凡事上给你满足的喜乐。我们所得的是上帝乐意给的，而非苦苦哀求上帝才施舍的。如果苦苦哀求就会得到上帝的赏赐，这种祷告潜藏了人的骄傲，以为拥有祷告的秘诀，忘了上帝给予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。我们的祈求若是成为自己的夸口，这种祈求上帝不会给。我在牧会的侍奉上遇到许多问题，几乎可用海草缠绕我的头来形容。怎么办呢？我可不是费劲的把海草一根根的取下来，而是将所有的海草交给上帝。每天都有人对我诉苦，我受到一波又一波的打击，我的孩子很不乖，我做什么生意都赔钱，我每天的生活很挫败，困难太大，没处可逃等等。有人要我安慰，有人要我帮助，有人要我引导。如果不是上帝覆庇我，大水漫过我身之际，我日夜都不得安息。我到公园散步，有人问我问题，我在整理花园，有人要与我约谈，我身体不舒服，有人要我为他的病代祷，我的薪水有限，有人向我募款借贷，我讲几堂道，有人认为我讲太多，另外有人认为我讲太少，我晚上要休息，有人要我为他祷告，我很少能安静地吃完一餐饭，这是什么生活？若不是上帝帮助我，我早就丧胆了。我祈求上帝啊，遮盖我，隐藏我，让人不知道我在哪里。侍奉基督的危机是太忙，忙到家人为我整日不在家而哭泣，忙到我几乎找不到可协助的同工，忙到我像黑夜暴风雨中船上的眺望者，爬得越高却什么也看不到，忙到像远航遇难船只的领航，期待救援，听到的仅是海浪的声音，看到的是成群围绕船边的鲨鱼，天空不过几只海鸟在叫，告诉我前方没有陆地，我就难过的要命。海浪打湿我全身，我的手指冷到麻木，我以为什么都完了。我尽可能地把需用品搬上救生艇，我心绝望，再多的预备也无法保证日后的安全，满足未来的所需。如同以往许多传道人的遭遇，我将落到海中，沉入海底， 成为海床上的骨骸。诗篇第106篇第4节说，耶和华，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，求你也用这恩惠纪念我，开你的救恩眷顾我，尝试我的祷告与呼求。我不是活在恐惧里，而是活在上帝的恩惠里，不是猛搬东西装满救生艇，而是仰望救主的慈爱。我的遭遇如极深的黑暗，我的处境使我心灵下沉，但是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他的大能使我重新站起来。得胜的号角将要吹起，上帝的宝座在我们中间，他知道一切，审判一切。敌基督的人将无处可逃，无处可容。我们仍然要继续传福音。你们这些痛苦、忧郁、哭泣的人啊，不要逗留在这种光景，向耶稣祷告，他爱你们，看你们为珍宝。与其留在黑暗中抱怨你的灯没油了，抱怨别人不肯把他们的油分给你，抱怨再多灯也点不亮，主来的时候你没有油怎么办呢？我相信今天在这里聚会的很多像愚昧的童女，在黑暗中有灯却没有油，极其失望甚至绝望。我站在这里奉耶稣的名嘱咐你们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救恩，你若看自己就看不到救主。转向主，转向永不改变的上帝，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。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《恩典之路》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，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
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第71章，不要标榜受苦。在下一回我们会进到第72章，司布真在剑桥大学布道，与上帝和好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，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。